电影院见官方频道，精彩节目马上开始。
欢迎大家每周日晚八点走进点名科技 YY 官方频道，听我。妙用脸书点石成金带来点名动态数码资讯，游戏互动奖品多多，还有点名动态一点资讯，让我们每天进步一点点的点。
大名鼎鼎名不虚传，我们在岷江三国与你并肩作战，开启为你天下榜上有名才智点名软件，点亮明天并非浪得虚名的名。
秀出自我，秀出水平，秀出才华，秀出风格，我是两袖清风，秀出旁观看戏，秀出最好，秀出最棒，原来是怪侠的老婆王秀花的。
一场两场三场四场，不让错过，场场精彩，场场爆满，帮你来到现场就不想走了，不信你来现场看看，来晚了就没有座位了，都是现场直播的场。
这里是点名科技官方频道6800315，点名秀场现在开始。
上一个人的行李，开始一段一个人的旅程。各位点名的新老朋友大家好，欢迎在周日晚上准时来到6800531155，这里是我们每周日晚跟大家见面的这个点名秀场，我是主持墨染。
嗯，大家好。
那
那么很高兴又一次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了，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波。
那今天放这首歌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这档节目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一个人的旅行，一个人的行程。我知道海波就刚刚完成了一段一个人的行程
啊，对，
现在是在家里了，
回家了，
是
对对对，从南京刚回，
对，快过年了。 很多的朋友不管是在推拿店也好，或者是在从事别的工作也好，也都是陆陆续续的快到了回家的时候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每年都要经历的这个春运又快来了。
对，
那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关于一个人在路上的那些事儿。特别是我们视障朋友、盲人朋友，可能一个人在路上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啊。像我的话，我就很害怕，基本上很害怕一个人的行程。可能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会多一点一个人出行，或者是跟同样的一些视障朋友一起出行的一个经历。现在的话可能让我出去我要做很久的心理建设。那就想 海波来和大家谈一谈，因为我知道海波是经常在外面跑的，是不是？
对，我其实我在来南京之前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外边跑，基本上把我们中国的很多地方大部分地方都去过了。
嗯，那就是我们如果说要决定开始启程，踏上一个人的行程，一个人的这段旅程的时候，我们需要做一些哪些准备呢？
嗯，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开始这个行程的时候啊，就尤其是对我们盲人朋友来讲，视障朋友来讲啊，我觉得就是准备工作的话，其实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心理上的，一个是那个我们的行动上，也就是我们实际的计划上面的。但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包括我自己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慢慢的开始适应一个人出行的这样一个过程的。那么其实最开始我知道视障朋友在克服这个问题，就是在心理问题上是其实是很难，最早的时候是很难克服的。因为我们应该是从小可能在出行的时候啊，在自己到外面去的时候都是有人帮助我们的，有人带着我们的。那如果说有一天突然
家人啊朋友啊，
对对对，对，那如果说有一天突然要你啊，就是一个人出去的话，这个心理障碍其实是很难克服的。最开始的，因为你会害怕呀，我一个人出去，我也看不见，对吧？那在路上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或者是我自己迷路了，我找不着方向了，我应该怎么办呢？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对于我们视障朋友来讲，最先需要克服的就是这样一个心理障碍，就一定要做一个决定，我需要自己走出去。
嗯，那其实我可能我的心理状态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从小也是就是都在家人的身边，也在普校里面，就是虽然说视力很不好，但是是在普校里面长起来的。然后我后来认识一些盲人朋友以后，他们告诉我，哎，去个这儿啊，去个那儿啊，我就会觉得他们是不是 get 了一种很新奇的技能，就是说只要我就很想一个人出去，我就很想脱离我父母我家人，我就觉得我要出去，我好，就是那个时候去读大学，我就觉得哎，我马上就可以一个人了，到时候我也可以像他们一样一个人跑这儿一个人跑那儿，很快我也能 get 到一个就是新技能，就是感觉会瞬间变超人那种。但其实不是的吧，其实经历过才知道，其实盲人出行的确是挺辛苦的，所以说在鼓起勇气的同时，我们也要做好很充分的一个准备。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呢，就是我们需要在心理上就做一定的建设以后呢，那么我们肯定就是需要一个完整的一个计划。所以今天其实我们想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说我把我们视障者出行啊，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就是比如说你要出去买一个东西啊，或者你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就是你的活动范围并不是很大，对吧？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啊，就主要要讨论那个内容，就是长途迁徙。你比如说现在很多这个视障者在从事按摩工作，那么到了年末了可能都要回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需要去走很长很长的路，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需要去做一些准备。
可能你不仅仅是要面临一种交通工具，你可能汽车火车飞机要来回倒，有的朋友那个家里面的就是路程比较远的话，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就是完整的一个流程一个准备呢？
对，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我们已经跨越了心理障碍，就是决定一个人出行的话，我们首先需要对我们自己的行程有一个很明确的规划，就是你不能，因为我们不能像明眼人那样就一边走一边甚至可以一边看地图或者是一边去问路，我们一定要首先要在心里面知道自己的这一段行程到底有多少路，然后可以通过哪些交通工具来到，就是来中转。那么当我们心里对这一块有了一个了解之后呢，我们就需要决定我们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那么你像现在其实最主要的我们出行尤其是长途跋涉的最主要的交通工具啊，应该就是火车跟飞机了。 那么我们要在这里呢就是要做一个选择，因为其实你选择火车或者是选择飞机，可能对于明眼人来说就是一个速度的问题，对吧？就是火车
我感觉可能还是大部分会选择火车的这个朋友会多一点，因为飞机受到很多的限制，就算是有的大城市里面就是飞机现在普及的城市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地方有飞机场，但是可能能够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可能还是火车。
对，因为飞机它比较就是主要是离市区比较远，就是说你去机场的话会比较麻烦，然后你从机场下飞机以后
它一定涉及到一个去机场跟从机场回来的一个
离开的这样一个，
对
对对，
所以说就算你坐飞机的话你起码是三趟，就是汽车飞机汽车，如果说这三趟都没有人接送的情况下，
对，但是坐火车其实也是这个道理的，也最起码也是三趟嘛，就是你从你从你的出发点到车站，然后再到火车上，然后再从火车上下来，再从车站到你的目的地，就最终的这样一个目的地，对吧？就我想说的一个意思就是对于明眼人来说我们选择飞机或者是火车只是速度上的不同，但对于我们盲人朋友来说呢，那你选择飞机跟火车它的区别除了速度以外呢还有一些其他，比如说哪一个对我们来说会更加方便一些。当然我觉得就是我们今天啊可能大部分人应该都是选择坐火车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了，比如说火车站比较近，对吧？可能比较方便，然后机票也挺贵的，
是的，
所以说就可能大多数人都会去选择火车。那所以其实我们是想就是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说假如我们去坐火车的话，那么我们一个人然后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我刚看到在公屏上有一个叫健康快乐每一天的朋友，他也说就是马上要开始一段就是一个人的旅程啊，坐火车33个小时、
哎、对对对，
也很长的，
也挺辛苦啊，也挺辛苦
路程。
对，不过对这种长途我以前也是经常坐的。
对，
我
是读书的时候每一年都要经历4次。
对，我最长的时候我坐过7天7夜的汽车，真的非常非常辛苦。那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话其实也还好了，我记得以前我们坐火车真的就是非常麻烦，你要自己去。
现在好像火车的这个无障碍坐的也比原来会好一些。
现在主要是就是铁路呢它有一个重点特殊旅客预约的这样一个服务，也就是利用这个服务的话呢我们其实会省去我们的很多很多的麻烦。那现在就是非常方便，比如说我们要坐火车的话，那你可以只要你买到了一张火车票，那你可以拨打那个铁路的12306
12306，
对对对，转人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预约一个重点特殊旅客服务。但这个呢就是这种旅客当然普通人不能随便预约，他一定是
他会不会需要残疾证号啊或者是什么。
一般来讲就是你如果是通过电话预约的话呢是不用的，就是你要但是你要一定要保证你提供的这个信息是真实的，你比如说你没有你告诉别人你是一个盲人或者是你不太方便，但事实不是这样的话啊，不，他可能不会给你服务。当然我没干过这事儿，我也不知道就是到底会有什么后果。就是大家最好不要这样做，对吧？
首先就是订票以后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热线，然后预约这个重点旅客。
对，预约重点旅客。
那因为他是这个重点旅客，他毕竟他肯定是只在站内提供服务吧。
对对对，而且在预约重点旅客的时候我们需要给他提供我们就是乘坐的车次以及车厢号，还有呢就是他的旅客的一个联系方式。那像一般的话你预约成功了以后，他会在列车开车前24小时，最晚应该是前24小时会跟你联系，跟你约定好你们的见面的地点。当然这个地点肯定是只限于车站的，他不可能到车站外面到你家里去接你。
那所以说我们在从自己家到车站的这样一段行程也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完成的。
对，
海波，你一般会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呢？是公交车还是？
以前我也选择过公交车，但是现在呢，我可能最直接的方式还是去打车。我觉得就是，这几种方式都有自己的优势吧。但是你比如说公交车或者是地铁的话，它最大的优势就是价格比较便宜了，对吧？但是它最大的麻烦呢，就是我们不太清楚这个车次，尤其是公交车。你比如说你在一个站牌，你可能每来一个车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去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要到的地方。然后你下车之后呢，你也要去找一找，就是你下车之后，有公交车因为它都是来路边停的嘛，对吧？你下车之后你要去找一找啊，你的那个地铁站你的那个火车站在什么地方啊。那这种时候呢，你如果说你找不着的话，那你可能要找路边的人来问一问。然后呢，
其实这个我感觉啊，这个找人问路也是一种学问。就是
对，
以前认识一个朋友，他找人问路好像从来没有成功过，可能他是视力是后天失明，外表看不太出来。然后呢，长得是一个男士嘛，可能外表也比较彪悍吧，总是会被别人当成坏人，或者是伪装成盲人的这种坏人嘛。然后所以可能就很难找到别人帮忙。那其实我们找人帮忙，特别是对于全盲的朋友来说，你要找到人，并且就是说出表达出你的诉求，然后这个其实应该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
对，我觉得其实全盲找人这个是需要训练一下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明眼人去找一个人帮忙的话，比如说你去问一个人路或者问他一个什么事情，那你是看着他的，对吧？他就知道你在问他，
你在跟他讲话。
我以前刚出去的时候，对，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北京，我自己要去汽车站，然后我找不着了，我就去问一个人，然后因为我看不见，我没办法看着他，然后我就对着他的方向说了一句，然后他没理我，他就走了。我就知道，因为我没看，我没看着他，不知道我在问他，然后我就从后边追上去。
对，他们的确是，特别是对于外表看起来不是很明显的这个盲人朋友来说，这个的确找人问路有的时候，也而且就是说不能因为就是问了一两次可能没有人搭理你，可能心理上就会有一种气馁啊，或者是有一种挫败感，
失落感。对
对，
这种情况很多见。那你比如说，
那可能我们就平常出去的时候会拿盲杖嘛，那拿上盲杖可能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标识。
对对对，
那就是说可能别人看见了会主动的，有的时候会主动的上来帮助你。然后我这边就经历过，就是因为我可能外表是基本上看不出来的，然后在超市里面我问别人，哎，这个是当时是一个商品，我不太清楚它的用途，我就问了一下，我说这个请问这个多少钱啊，这个是什么，这个多少钱，然后我要确认一下是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商品嘛。然后那个老奶奶她就说，这么大的字你看不见吗？然后我说不好意思，我视力不太方便啊。然后那个老人家是会特别，就是他会特别就是不好意思，他说啊，然后告诉解答了我的问题，然后还向我道歉。我觉得其实不是，有的时候别人不理你，他不是出于一种恶意，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自我保护。因为毕竟现在的社会就是社会会比较乱，人比较杂，特别春运的时候啊，
对，
可能大家都会有一种出于一种自我保护。所以我觉得我们问路的时候可能动作幅度小一点，不要让人家觉得有一种被侵略的一种感觉，然后用词可能尽量的礼貌一点啊。这当然这些，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咱们出去的时候问路，我知道有很多尤其是全盲的朋友，我身边包括我自己以前也有这种心理，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点不敢问或者是不好意思问的这样一种心态在里面。跟很多人出去的时候，你说找个人问问，有一个人从他面前走过去了，他说，哎， 人家没有理他，他就把他放过去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出行当中啊需要克服的一个心理，是一个非常，它是我们出行过程中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你不敢问，即便是有人在你面前，
对，
不敢问，
会想再等等吧。是的，然后其实每个人在路上都是行色匆匆的，有的时候你这么一犹豫，这个人就走过去，
就走过去了。对，可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想等等看有没有人主动来问我，当然我觉得有的时候你运气好的话会有人主动来问你，但是那样会非常耽误你的时间，尤其是比如说你要赶车的时候，对吧？要
对，比较着急的时候。我看到有公屏上有朋友说实在不行就找警察叔叔，但是你找
警
察叔叔
察
你要知道你找不着啊。
对，
你不像明眼人，你可以看到是穿制服的是警察，那可能我们只能打电话了。但是这样的话，等到警察赶到你
这
个现场，
你已经，因为你打110的话，你也要告诉警察你在什么地方，
啊，
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哪儿，然后警察也不知道你在哪儿。
对，
啊，你们就相互找。所以其实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够克服前面我说的那种心理障碍的话，因为路上的行人毕竟还是很多的，我们要问路其实是很容易的，随便找个人问问就可以了。
是的，
就是
啊，然后还有朋友在说手机定位，的确现在手机定位已经很方便了，大大的方便了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知道在哪，但这个手机定位它不可能说定位到非常非常精确，有的时候还是有误差的，可能能够作为一种辅助，但是不能完全去依赖，
不能完全去依赖它，所以这样其实非常麻烦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打那个12306。打12306，然后我们坐公交车也好，坐滴滴也好，现在滴滴也是挺方便的。
对，其实我
滴滴的话，
最多的方式就是打车。
对，你可能打车的时候，像以前的打出租车，我们可能还不是很方便。如果是一个人的话，那一般我出行的话，我会请，比如说，一般在马路边上会有那种小店啊。那我会请小店里面的人，我说不好意思，我视力不太方便，能不能帮我打个车？或者有的时候我可以在他家买一瓶矿泉水啊，或者是那个一个小东西啊。但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熟的话，或者是有的人他比较好的话，你直接跟他讲，他也是会帮助你的。对，然后打个车
现在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现在我们可以直接就是使用滴滴啊。当然如果说你在的地方没有的话，我觉得用前面默认说的那个方法也是非常好的，就是我们找附近的人帮我们打一下车。但现在的话一般你像如果你在市区的话，一般不会说没有车。但是如果说你说你就不在市区，比如说你在一个镇上或者一个村里面，那你要打个车，我觉得像一个镇上一个村里面，大家左邻右舍的基本就都认识了，
对，这个就可以寻求一定的帮助。然后这个我们现在打滴滴的话，你在滴滴里面电话里面一般的话司机都会打电话过来，那你也可以跟他讲一下情况，那一般的司机都会来找你，你会告诉
我现在一般呢，就比如
说
在家的时候我会让滴滴直接开到楼下，那比如说我在公司的话呢，我会让他直接，以前也会让他直接开到公司的楼下。像一般的话你给滴滴讲一下，就是给司机讲一下你的这个一个大概的情况，他一般都会比较理解的。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以前也是经过了一定的心理挣扎，因为我开始总不好意思去麻烦别人嘛。
对，是的。
对，尤其是我们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小区是，就是司机都习惯把车停在小区外面的。那你像平时的话，我自己也可以到小区门口去，但如果说去坐车的话，那加上我自己拿着东西的话，我还到门口去找他，我会觉得挺麻烦的。那最开始我总是就觉得，如果我告诉他，他会不会觉得我这个人挺麻烦啊，会不会就不乐意啊。但其实我觉得
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
我刚刚看到公屏上还有朋友说他坐的私家车可能也是通过滴滴打的吧，他说没有收他一分钱。所以说其实当你敞开心怀，敞开你自己，就是去走出去的时候，其实外面还是
对对对，
很美好的，
很多，对对 对，很多愿意帮助我们的。
当然可能会有一些杂音啊，可能会有一些杂音，我们可能跟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态度啊，还有你碰到的人群啊，都是有关系的。但是我们要摒弃掉这些杂音，就是勇敢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刚刚说到 打的打到这个不管通过什么方式吧，来到这个火车站，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预约好的这个12306预约好的这个特殊旅客的这个照顾的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现在基本上是打一个车然后到车站。其实我们到了车站的时候呢，它会离这个车站的入口啊会有一段的距离，
对，
也就是说它不一定停在什么位置，
它不会让你车子开进去的，因为
对对对，
嗯，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跟那个司机讲一下，就是让他把你带到车站的这个入口，让他把你带到车站的入口，因为入口就在那个地方嘛，对吧？然后你在那个入口的地方跟车站的工作人员联系，就是之前哎在跟咱们联系好的那个12306的啊，那个重点旅客预约的那个服务人员，
然后
他
就会出来接你，
对，然后他会。
其实我觉得到了车站的话，人多也有人多的好处啊。有的时候，
对对对，人多
你
可以问，
跟着人你可一个是可以问，还有你跟着人群你可以慢慢走，还有就是火车站会有一个很明显的标识，就是不管是火车站、汽车站，它会有一个大包小包请过安检。
嗯，
这个
对对对，会有这样一个，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比较
过去、哎、
比较明显的这样一个标志。嗯，
对对对对对
对。
那其实我们到了车站以后，就是基本上你就不用操心了，因为你的安检啊，你的这个其他的一些工作，包括你的行李托运需要托运的，他都会帮你搞定，然后呢、
嗯、
会带你去上车，
然后把你送到车上。
对对，这个我觉得还挺好，
而且还会有跟列车员会有一个交接。
对，列车员会有一个交接，会他会负责照顾你，就是交接的那个列车员、
嗯、
直到你抵达终点站然后下车。下车的话呢、
嗯、
那么你可以事先约定好一个来接你的人，那么这个你下车之后呢，就列车员会把你交给你终点站的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让他把你带出去。那如果说你之前约定好了来接你的人，那么你就会他就会把你交给那个人。如果你没有约定的话，你也可以让他帮你打一个出租车，他把你送上车就可以了。
哦，哎，这样也挺好的、
嗯、
那
对，所以其实挺方便的。
对，那其实飞机的话就更方便了，飞机它也是有这个、
嗯、
就是这个叫无人陪伴这样一个
对，飞机它有一个引导服务，就是当然现在飞机呢它和火车不一样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因为火车就是属于铁路部门的嘛，对吧，所以它的所有服务都是、
嗯、
都是统一的，那么你之前跟这个、
嗯、
他们约定好就可以了。而飞机呢，因为它的情况呢会更复杂一点，因为它是就是由各个航空公司来运营的嘛，所以说就是各个航空公司啊，
它的对接可能
规定，对，都会略有一些不同。包括尤其是像有一些小型的一些航空公司，那么它甚至会就是不提供这一类服务。所以说我们在、
嗯、
如果我们是选择坐飞机的话，我们需要先了解清楚到底是哪些公司。当然现在像大型的航空公司，比如说我了解到的包括我自己体验过的，比如说像东航、南航、国航、海航、川航、西藏航空等等，就是比较大的，就是分布于全国各地的这一类航空公司呢，它这方面的服务都还是很完善的。那你比如说可能我们有些朋友会考虑坐飞机太贵，但是呢坐火车又太久，可能会选择一些价格比较低的一些航空公司，比如说我知道的春秋航空啊、那么它呢其实春秋航空的价格确实非常的优惠啊、但是呢它的这个服务呢，就我们就一定要之前跟他约定好，就是要问清楚他到底要不要提供这种服务。就是我了解的像春秋航空它就是不提供的，没有那个引导服务的，所以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当时我去乘坐的时候这个是没有的。
那这个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办呢？也就是说在飞机上没有人来引导我们，那么我们在就是如果说不太清楚情况的朋友，就是遇到了这样情况，
那如果说
有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
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
你必须自己下飞机吗？
对，我们可以这样，就是你在机场领登机牌的时候， 就是办理上飞机的手续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呢会有其他的乘客，你可以就是跟你在一个柜台的乘客啊，一般情况下都是跟你坐一个航班的，或者说你可以让那个他机场的就是柜台的那个工作人员啊，帮你看一下，就是哪个乘客跟你的座位是比较接近的，跟你坐的是同一个航班，然后呢让这个乘客，对对对，来帮助一下你。那么当然他乘客帮助你呢，这个在一定程度上呢，我们肯定要看运气了，对吧？看这个乘客他到底愿不愿意帮助你。所以其实我的建议是，如果说我们决定坐飞机的话呢，最好还是选择比较大型一点的航空公司。
嗯，这个服务也会比较完善一点，
对，会有保障一点。
对，然后刚才我在这个公屏上看到有朋友在问，就是说这个飞机是不是说我要办理这个引导服务的话，就是一定是要我下机的时候是有人来接我的，他才会承接这个服务？
其实不是的，飞机的话你办理的时候就是他会给你一张表，就这个表格里面，当然工作人员会帮你填好，他确实是有一项就是来接你的人是谁。那一般你这个你可以不填，你可以跟那个工作人员说我到时候打车，这个呢一般就是都会通过的，我现在还没有遇到过不通过的情况。当然有一点需要注意，就是坐飞机的朋友有一点需要格外注意，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们是一次性去很多个人，三个人以上啊，那么你一定要在之前告知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你所做的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你比如说你买的东航，那你就之前要告诉他们。因为我们知道飞机上的工作人员的配备呢它是有限的，那如果说你一次性去的比如说残障人士太多的话，他们会照顾不过来，这样的话严重的话你有可能会直接导致你没有办法登机。所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人比较多的话呢，就一定要在之前跟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讲清楚到底行不行，能不能让你上，这个呢都要问好，这个确实没有办法。那如果说你人比较少的话就比较简单了，你甚至可以不用打电话到航空公司去，你直接到机场去找他们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不需要提前去，我就提早去机场，然后临时在机场办理这个引导的这个业务。
对，因为就像我前面说的机场就是飞机啊，它跟火车不一样的是，它很多它是由各个航空公司来运行的。所以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比如说买到了一张机票，对吧，你打到这个航空公司，你可能得到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能是他们在这一块的培训比较薄弱，你得到的答案很有可能跟就是机场实际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以前买到机票的时候，我就打电话去航空公司问，航空公司说那你这个你要是盲人的话，那你必须要有陪伴你的人才可以，不然我们不让你坐飞机的，不让你登机的但是我那个时候是很清楚情况的，所以我只是做了一个实验，然后我自己到机场自己去办理引导服务，然后一切都很顺利。
也就是说打电话去的话有的时候反而会被拒。
对对对对，反而会对，但其实你最终你不会真的被拒了，但是它会影响你的心情，对不对？
对，
我都机票都买好了，你告诉我你不让我上，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不太舒服，对吧？
是的，
对，所以说就是这个机票的话，如果大家买的话，这个完全可以放心，没有，只要你买的是大型航空公司的机票的话，你完全没有必要顾虑说他会不会让你上飞机啊，你只要去机场应该都不会有太大问题，尤其是你一个人的时候。
好，朋友们，您现在听到的是6805315点名科技的 YY 频道，在每周六晚上为您播出的点名秀场。这一期我们的题目是那个敢问
路
在
何方，
就是我们来聊一聊这个盲人独自出行的那些事情。那么说了这么多，现在时间也来到了20:35。那么我看到刚才公屏上面有很多朋友在 聊啊，很多朋友也是有出行的这个经验啊，那我们也可以请我们的管理员把麦序放开，然后控一下麦。我们先如果说有话想要说的，有故事想要分享的朋友，可以来排麦跟我们一起互动。嗯，
对对对，嗯，对，然后我们还是接着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机场的情况。对，所以其实机场呢还有一个地方跟火车站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你没有预约的话，大家知道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你到机场没有人来接你，对吧？
对对对，
它不像火车，就你到了火车站你给一个人打电话，然后呢会有人来接你。而机场如果说你不预约的话，没有人来接你。但是你预约的话，就像我前面说的，很多航空公司给你的说法都不一样啊，有的甚至说你必须要有人陪同，那这样显然也是不现实的。
对，
像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对，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怎么办呢？其实最就是开始的时候的办法和我们坐火车一样，我们需要打一辆车。那么如果你是坐飞机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最好是打一辆车啊，打一辆车，因为你一定要确保你到机场里面去了，你在机场里面，对吧？那么我现在的方法呢，就是我打一辆车，然后让司机把我送进机场，就是送到那个大厅，机场的那个大厅里面去。有的时候呢，有些司机比较好说话，你甚至可以让他帮你找到你所在的那个航空公司的柜台。当然我们就是按照最糟糕的这个情况来说，对吧？就是假如说这个司机他就是不送你，他既不送你去机场啊，也不送你，那后面就没不用说了，对吧？他也没有送，肯定也没有送你到你所在航空公司的柜台。那你像你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下车之后啊，因为那个地方也有很多人，就是拖着箱子的呀，这种背着包的呀，他们都是往机场走的，你跟着这一群人走就可以了。只有这样一个入口，就是你进去之后可以到达那个大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自己手中的盲杖拿好，因为机场里面它有可能有的时候是在楼下，有的时候是在楼上，可能我们需要乘坐电梯。那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把耳朵放灵一点，就是跟着我们的行人走。那我对对对，我以前经常就是这样。那其实我们真正的到了机场的时候啊，就会方便很多了。因为机场的中间呢它都是有盲道的，我们可以顺着这个盲道走。而且如果有对盲道很熟悉的朋友应该知道，就是盲道在拐弯的时候它是会有提示的，对吧？那么当然机场的盲道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不像街上的盲道那么多危险，机场的盲道你可以放心走的。那么你可以沿着这个盲道啊去拐弯，就是去找一个柜台，随便找一个柜台，然后你要问他你乘坐的那个航班的那个航空公司是在什么地方取票，他会告诉你。你甚至可以让他就是帮助你啊，去把你带到那个地方去，把你带到你要取票的那个柜台去。因为机场它不像火车站是一个一个窗口，窗口的话工作人员他是不会出来，就一般是不会出来的。然后你在机场的话，它是一个一个的这种柜台，那么他会，你告诉他之后呢，他会帮助你，就是把你
就算他可能不方便，他可能会用对讲机啊或者什么通知他的同事啊或者地勤啊什么的来帮助你吧。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你只要找到一个柜台，其他的你就不用担心。
找到柜台也就是说找到了机场的工作人员。
对对对，
找到了机场工作人员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路程就会，对，我看到公屏上有人说要走出去啊，不能光在家里想一想，在家里想想就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怕了。
对对对，
其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遇到困难你迎接去迎接困难，你就迎刃而解了，有的时候这个困难。
对对对，
那我看到麦序上有很多朋友了，我们现在请那个朋友来说一说
手麦，
他们是不是旅程上面的有一些有意思的故事。云云私语，你好。云云私语，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哎，你好，是位美女啊。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个盲人就是独自出行的那些故事啊。那么你是一个经常往外跑的朋友吗？
还算是吧，但是跑的地方也不是特别多。
那你一般出门的话，
一
个人出门多吗？
对，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故事需要分享
一下？我
一
个人出门的时候不多，但是也是有过的。然后呢，还有点不愉快。
啊，还有点不愉快。
对。这为什么呢？就是这样的，就是今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过完春节嘛，我就从当地去到其他地方去上班，然后呢，我当时没有坐火车，没有坐那个，就是那个大巴车嘛，我是联系的那种私家车。然后呢，因为是我是全盲嘛，我就想着是联系那个车的话，他就可以把我送到目的地嘛。当时还加了钱的，就是说，他说只送到火车站，然后呢，我说，哎呀，东西有点多，要不你就给我送到目的地吧。他说可以，那要加钱。那我说加钱就加钱吧，反正我这个视力也不好，出门也不方便，是吧？虽然有朋友在那个城市，但是呢，就说总是麻烦别人嘛，也不好。我就
对，有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心理，希望能够自己解决。
是啊，我就给他加钱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我可不可以用支付宝给你付款？当时呢，他说的，他说的很好，他说啊，没问题，没问题，可以的。后来呢，我就去了，然后呢，那天还有点晕车，到那座城市嘛，但是还没有到目的地的时候，他就老跟我要钱，他就说，哎，你是不是不知道我的号码呀？你怎么还没给我转钱呀？他就跟我说了 N 遍嘛，然后我听的，说实话，我有点不乐意了，但是，毕竟我一个人在外面嘛，是吧？我就给他转钱了嘛。然后呢，转完钱以后，他就送我，但是还没有到目的地，就是。隔我那个地方差不多要走个5分钟左右。然后呢，他就说，哎，他有事，那个叫我在这里下车，让我同事或者是朋友他们来接我。我说你能不能把我送到那里？反正是因为不远嘛，也不方便。然后他硬不肯，他硬把我东西拿下来，让我在路边等。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愉快，这是我也算是第一次一个人出门吧。
对。
所以这个可能第一次出门碰到这样的事情，也会给我们的心理上造成一定的障碍啊。就是说，以后出门的时候，对，可能会打消这个念头了。我第一次去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可能我就不行，我做不了，我可能下次我就不太敢一个人出去。但这个可能的确是一个个人行为啊，就是你遇到了一个黑车司机。
你遇了一个
是啊，所以我现在就想说。以后大家这个看不到嘛，坐车的时候还是小心一点。
对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对咱们您说，
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这种我们出门的时候，就像刚才海波说的这个，尽量选择大的航空公司，那么也是尽量选择正规的这个这个交通工具啊，不要选择那种私人的，可能因为他是没有人或者没有单位对他的行为去进行一个
约
束
的。
对
对对对对，其实刚才我也是就是想表达这样一个观点，像现在的话，我觉得
好被我截胡了。
对，我觉得前几年可能大家有这种顾虑还好，就是正常的，因为尤其是前几年像铁路，我记得我刚开始出去坐火车的时候，那真的是非常的麻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那个重点旅客预约，然后我每次去的时候我都要自己啊，尤其是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一年回家去坐车，哎呀，那个车站的人当时特别多，然后因为春运嘛，像我们那个地方又是个小车站，然后基本就是人挤人。
对，越是小车站其实有的时候这种困难越大。对。好的，谢谢思雨的分享啊，虽然是不太愉快的经历，但是希望你以后出门的时候可以遇到 就是比较好的司机，能够让你的出行更加的开心。虽然有的时候我们的确后来是到达了目的地，但是如果中间有这样的小插曲的话，会给我们的心情，出行的心情造成很大的影响。
对，
那海阔天空，因为我们的时间也的确有限啊，所以的话，下次我们有时间，我们接着聊这样的话题。
哎，对。
海阔天空，你好。
海阔天空。
Hello， 有声音吗？
有声音。是手机上的朋友。那你有什么出行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那我就说一个我当年那个上学出行的经历吧。因为我呢也是个全盲嘛，全盲这个视力也不好，就是看不着嘛，只能看一点光明，就是一点影子，就只能看见一点。当时呢，我是在那个城市，就是那个我们这边有一个未来城嘛，在这个车，这个车辆特别多，然后我就过不去嘛，然后当时也是就是没有人陪着，自己走。那个时候也就是自己手里拿个盲杆儿的，自己那么走吧。那时候也就是前一个慢慢走吧，走过去之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辆车。
别鸡巴说了。
找到一辆车之后呢，我就走呗。走之后，然后我就跟那师傅说：“你把我送过去吧。”我那当时拿的东西就是那个书啊、衣服啊，都特别特别多。然后身边家人就送我一下，送完之后他们就直接的走了。然后我就跟那司机说了。当时上车之后，他说：“行，我把你送过去。”哎，刚走到那个开发区那个地方，马上要到学校了啊，马上就到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他说，我说你是吧，你把送那个校门口吧，校那里我可以自己进去。然后那个师傅就说，行，我把你送过去。我说我多给你点，那时候当时吧，我是那个零用钱只带了100是吧，他给我要30，我就给他。后来送到那个门口之后，还没到门口，就是离了，当时我离学校还很远嘛，就是还有大约还得走15分钟的样子。他就说，你让我送过去必须加钱了，他让我给50把我送过去。然后我就不想花那个钱，因为毕竟自己带的钱又少，是吧，到那里还得给老师还得买点东西什么的，所以我就没有什么，没去，没给他那个钱。你说那个师傅嘛，他也坏啊，那师傅就是就也不是那么好心的，也就是他就把东西呢，你说他让我下去得了，把东西一扔，然后就那个走了。然后当时我就在那没办法呀，怎么办呢？当时我就让我那个让寻求别人帮助吧，也就是说找别人帮忙带过去。后来找到了一辆好的一个，那时候我也小嘛，这一个叔叔把我带过去之后，就给了10块钱把我带到那个地方去。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在我心里觉得非常堵吧，但是很多年了，说完之后就说白了嘛，现在也没什么，现在你说出个行自己出去就得了，以前真是说起来
好吧，这个我们遇到的两位朋友都是遇到无良司机。的确不能否认啊，因为善的一面就是恶，阳光的一面就是黑暗。因为这个我们要走出去，就遇到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社会形态，各式各样的人都有。那刚才我在公屏上看到有朋友说，有的时候吃点亏不要计较，就是说我觉得也是这样子。我们在外面可能因为我们是去求别人帮忙嘛，可能别人帮你是理所应别人不帮你是理所应当的，帮你呢是别人是出于一种善举。那我们要对这个帮我们的人抱有一种感恩的心态，然后对那些
就是那
给我们的这个出行带来一些杂音的这样的一些人，可能我们也
就是咱们
说去尽量
去面
对，
对，
去理解他，
就是，
毕竟
对
人在外面平安到达目的地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最重要的，对。其实刚才听到两位朋友说，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们的行李都非常的多，
对
对对吧，
而且
他们的行李都非常的多，我觉得其实
而且好像都是第一次出门，刚才这个，
对对，而且都是第一次出门，
对，
其实关于行李这个呢，我其实想谈一点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像作为尤其是全盲的话，咱们出门呢就是还是尽量的轻装简行。为什么说呢，你比如说虽然说现在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讲的，那你机场可以托运对吧，可以办理这个引导服务，那你这个火车或者高铁呢有工作人员来帮你，但其实如果你带的多的话，第一个呢对你自己来讲，你在上火车之前到车站或者机场之前，这些行李非常难带，那你下去之后呢也非常麻烦，那其次呢就是你也会给帮助你的人造成就是带来一定的困扰，因为毕竟你的东西太多了，他要帮你搬上去。
像我出门的时候我会尽量选择双肩包啊，就是尽量选择背一个双肩包，因为这样的话你的双手是可以空出来的，因为我们可能一只手上面要拿盲杖，那另外一只手可能有的时候打个电话或者别人在引导你的时候搭把手啊什么的，这样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现在我们快递也很方便，所以如果说能够用别的方式把自己的行李给弄过去，还是不要再随身带太多的行李。
像我现在一般选择的就是如果东西太多的话，我会在出行之前，就如果说是常住的话，比如说我要到一个地方，那我会把它寄走，那如果说寄不走的，那我就自己带。现在的话我一般的配置就是一个，其实一个箱子是可以的，我觉得，因为你可以拖着
拉杆箱，
对
对，是的，
一个拉杆箱是可以的。那你我现在基本上就是带一个拉杆箱，拉杆箱的话，那你到了火车站的话其实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连这个行李托运都可以不用办，你直接放到那个你的车厢里就可以了，然后你自己带着也好带。
对，那我看时间到了52分了，20:52，那我们再走最后一个麦序，
我们再走最后一个吧。
这个今天朋友们都非常热情，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我们下次可以继续聊这个话题啊。
对对对，好，那么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麦序是
乐心清，
乐心清，乐心清，哎，乐心清你好，
你好。这位朋友可能没有声音，那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们看下一位，
杨宗成，
杨宗成，
杨宗成，你好。哎，你好，有什么一个人出行的故事要跟我们分享吗？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我其实还没有一个人独自出过远门，但是可能以后会有，因为
那今天听了我们这一期唠唠叨叨的节目，有没有对您的这个出行，就打算的出行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呢？
有没有一定的启发？
对，
我觉得也是学到了一些的这个有一些收获吧。
对，这个海波他是出行老司机了，没事儿，他可以带你飞。
因为我现在是在读书的阶段，可能这个上完初中以后，高中可能和以后的大学可能就要出去了。
可能现在还是在就是本地读当地的学校，然后 到高中或者读大学就要出门了。像我也是啊，我在高中之前没有离开过父母，然后
我
读大学一竿子就打到了长春，也算是挺远的了。
其实我觉得读书是一个，就是尤其是读书出远门是一个特别锻炼人的一个事情。
对，
我自己在读初中的时候吧，包括读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一个人真的是寸步难行。我记得最严重的就是我从我们家那边的车站下车，然后再打车到我们家我都完成不了。但是自从我对开始读高中以后，
对，然后就渐渐的修炼成了，
慢慢
对，嗯，其实我刚出门的时候我是比较兴奋的，就是我刚才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说过，我觉得可能他们在外面跑的人都是会有什么秘诀的，当我一个人走出去的时候，我也能 get 到这种新的秘诀技能。但后来发现其实不是的，还是一种态度，一种心态，跟一种慢慢磨练出来的一种能力吧。
对，首先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心态，也就是说对于出门这件事儿，我们不能够发怵，而是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去，就是你要有一种出行的一种欲望。我觉得这样可能有万事开头难嘛，大家跨出第一步都是比较困难的，但我相信就如果一旦你成功了一次的话，那么你后面对你后面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你就会有这种欲望，你会觉得啊，我居然也能完成，对吧？那我觉得我可以再尝试一下更远的路。那我觉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去面对，一定要勇敢地走出第一步。
对，嗯，当你出门出多了以后，你在这种心理建设的过程会越来越短，然后当你应对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这种能力，应变能力会越来越强，你的心态，你跟人家沟通，包括你遭到拒绝或者遭到冷遇的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会越来越强。
对，而且你会发现就是随着你出行的这种次数的增多，你遭到拒绝的概率会越来越小。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一个磨练的过程。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
沟通的方式
胆小啊，或者是因为一些顾虑啊，可能在沟通的方式上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是随着你比如说你问人一次一次的就问多了，那你的经验积累起来了，你也会知道怎么样去跟别人沟通会比较
好。刚才有公屏上有朋友在说，就是当你去问人的时候一定要有礼貌，当然这是最基础的。还有就是你要坦然，你不能畏畏缩缩的去问别人，可能别人就会心生对你的三分防备和忌惮。
对，
你要坦坦荡荡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到了尾声啊。那么不管怎么样，大家应该是快要到一个出行的高峰期了，
对，
快要回家了。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能够在路上就是能够安全，安全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大家一旦在路上的时候，你什么就是我们平时讲的面子呀什么顾虑啊，我觉得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安全。安全就是你能够在交通工具上，而不是留在马路上，留在马路上是很危险的。
是的，好的，那么最后一首歌送给朋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出行，平安到家。希望大家这个快快乐乐。如果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越走出去，越来越多的机会走出去，而且不仅仅是有必要的状态走出去，我们还可以去旅行，那
对，
可以去更多的去认识感知这个世界。好的，那么我是默然，
我是海波，
感谢大家这一期的陪伴，再见。
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 忘掉痛苦，忘掉那悲伤，我们一起成去流浪，虽然没有华夏美衣裳，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